第五章，洛阳水席，名闻天下。有的人成功是靠运气，也有的人成功是凭自己的能力。俗话说，好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靠运气成功的代表人物是唐高宗李治。本来论接班的顺序，论才干，或是论他与父亲李世民的父子关系，成为太子，甚至在权力上更上一层楼，都没有他的份。但由于命运之神的垂青眷顾，李治就来了个人生三级跳，顺利成为大唐帝国的第一领导人。而唐公的媚娘可是凭着自己能力一路打拼，成为李治的第二任皇后的。虽说武媚娘手段卑劣了些，但在皇庭后宫里，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残酷的无疑刺刀见血，容不得举目无亲的他讲什么菩萨心肠。随着武媚娘的不断奋斗，她的头衔三级跳，由武才人、武昭仪到则天顺圣皇后。唐高宗病逝以后，武则天又由皇太后变身为神圣皇帝，改国号为周，史称武周。既然已经是神圣了，东都洛阳也就跟着改名叫神都。话说神都洛阳乃四面环山之地，由于地处盆地，雨量较少，气候干燥寒冷，气候及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居民们的饮食习惯。洛阳城天干物燥，于是当地居民就因地制宜，缺什么补什么，在饮食上多以汤类为主，利用当地出产的淀粉、莲菜、山药、萝卜、白菜等，制作出物美价廉、汤水丰盛的宴席，凭借着酸辣来抵御生存环境的干燥寒冷。久而久之，逐步创造出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洛阳水席，并逐渐形成酸辣味酥、清爽利口的风味。当时王公贵戚纵然富有，也无今天的冷冻设备，于是喜欢把煮沸食品放在锅中一起烹饪。就这样，洛阳水席不再是民间小吃，而成了神都万众人人皆爱的盛宴。说洛阳水席是万众人人皆爱，绝不是吹捧出来的，甚至连女皇武则天都亲自加入到这个饮食的行列，足见洛阳水席的魅力是何等的妖娇。现代的洛阳水席有两个含义，一是全部热菜皆有汤，也就是汤汤水水；二是热菜吃完一道，撤掉后再上一道，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更新。全席共设有24道菜，包括有8个冷盘、8个大件、4个压桌菜、4个扫尾菜。热菜上桌必以汤水佐味，鸡鸭鱼肉、鲜货、菌类以及食蔬无不入馔。丝、片、条、块、丁、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烧 变化无穷，冷热、荤素、咸甜、酸辣，兼而有之。别小看了洛阳水席的八个冷盘凉菜，也是大有讲究的，分别是以福、礼、韬、玉、意、文、禅、正为主题。以下分别说明。一、服是用蛋黄做成蛋衣浮在菜上，蛋衣薄如透子，金黄无杂，使用红绿丝在蛋衣上缀成龙凤图案，也表示帝王黄袍加身。第二，礼去鹿筋浊白成沟，似弓状，感官洁白晶莹，在盘中直放有序，体现出彬彬之礼。三，韬用五香辅章卷起香线，也就是用雨后洛河堤岸上香艾丛中生出的土耳菌类，土话叫地蛐儿，味佳，外不知其内，内不知其味，吃进嘴里方有难以言喻之鲜美感。四、玉取三岁的狗，外腰花切片，中间开口，镶碎满公鸡内腰做形，点缀以狗鸡子，用冬虫夏草为盘，看去峥嵘艳艳，实之壮阳补虚。第五，意过去是用翠莲雀舌成菜，也就是指莲如画，雀鸣春，乃是比喻如画江山，歌舞升平的意思。当然，随着现代人环保意识增强，雀舌已被别物取代了。第六，文是用清水调理须成菜，笋是竹的魂，竹是文之友，文成天下之理。第七，禅武则天曾经出家，算是与佛禅有缘，这盘菜是清素不沾油荤的。八、正用燕腐鹅掌做成，燕之寒暖而迁徙，鹅掌窄身而浮水，比喻政权者当知天下冷暖，民意载富之道。在今天，大雁受到保护，就以鹅谱代替燕谱。八大件分前五后三，前五件是快三样：五柳鱼、鱼仁、鸡丁、鲍鹤腐。后三样是三道甜食，一般有八宝饭、甜拔丝、糖醋里脊。四正桌是一燕菜，现在洛阳地区的燕菜已改称为牡丹燕菜。二葱拔虎头鲤，鲤鱼以孟津黄河所产的长须鲤鱼为上品，装盘做张口昂首上扑状，现在鱼头所向必是上座的尊者、长者，亦或是贵朋，而要请坐在上座的人先动筷子，表示一种尊敬和礼貌。三、云罩腐乳肉，相传当年武则天所生四子皆令她不满，唯独对太平公主颇为赏心，后来太平嫁给了薛绍为妻，送女儿出嫁时，武氏以自己的乳汁涂在肉上叫女儿吃下， 让女儿莫忘了母亲的一片心，这个说法纯属杜撰。第四，海米生白菜。海米就是大虾米，炖白菜，叫做白菜，是为图一个吉利月星。白菜是素菜，实是为前面的两道荤菜利口之用。而四扫尾，一次是鱼翅插花，金猴探海，开游争春，碧波散丸。碧波散丸也就是丸子，但是丸子听起来像是丸子，完蛋的意思。据说当年武则天病重时吃到最后一道菜，听成了丸子，她颓然长叹一声，此时方悟，但一切都晚了，便大叫一声，水席我也，
一命呜呼。
后来人们在吃水席时，总是会想到一个女人的死，不免有点郁闷扫兴，便将这最后一道菜改成了一碗酸爽利口的蛋衣汤，又称送客汤，以示全席已经上满。也有人风趣地称之为滚蛋汤。到了九朝古都洛阳，除了赏洛阳牡丹和观龙门石窟，吃洛阳水席是一件快事，几十道菜层出不穷，汤汤水水下来，吃的食客大呼过瘾。时下的洛阳水席已讲营养求滋补为饮食的时尚，甜咸适口，荤素搭配，其菜品轻脂少油，而且经济实惠。